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时候该放下。那我们上次讲呢，这个放下的时候，我们说放下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单纯。然后我们举了，打算用一个例子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就是朝山的例子。那朝山，我们说要朝山的时候要去寻访住在山里寺庙的善知识的话，那我们首先要能够相信这样做确实对我们自己的人生有所帮助，所以第一个要能够先相信这个对自己有帮助，并且相信自己可以上得了这个山这就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一旦我们决意要朝山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先做好准备。这个做好准备呢，就是先在知识的层面上面要建立一些基础的知见。那第三个阶段当然就是真正的上山，那个时候呢也确实就是修行的时候那这个上山呢，一路上山的过程中就一路修行，然后除掉自己的信障。那接下来最后一阶段的时候，山路最陡的时候，我们还得要奋力一搏，那努力的坚持下去，让我们登上最后的一段的山路，到达了这个山门，可以跨进山门那一刻，才叫做第四阶段。那我们用这样朝山的这个四个阶段来跟大家分析放下的这个智慧所包含的智慧。那我们上次有举了一个例子说第一阶段所谓的这个建立信心这个阶段建立信心要相信自己可以放下这个阶段。我们上次举的例子是呢用一个手我们的手直接拿着重物这个例子，也就是呢我们在面临烦恼的时候，我们不妨自己也可以试试看，你可以试着手里面拿着一个重的东西或者是一杯水，满满的一杯水都没有关系，然后你就一直拿着一直拿着，手都不能够放下，一直固定在同一个姿势。那固定的久了之后，很显然的我们一定会觉得手酸得不得了开始手都会抖起来了。那么一旦真的酸得受不了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把手里面这个重的东西把它放下。那么在放下的当下，请大家仔细去体会，当时手在前一刻放下的前一刻的时候，手是多么的酸，多么的难受，可是放下的那一刻之后，手又是多么的舒服自在。所以从这样的过程呢，各位呢可以试着去体会看看， 透过这样子放下的练习，你可以去体会看看，其实我们在碰到日常生活中一些简单的烦恼的时候，如果透过这种方式的话，你也可以做到简单的放下啊，它就是很单纯，放下了就是放下了，所以你的烦恼就解脱了。可是这个阶段我们得要再次的跟大家强调，我们说这个阶段并不代表了整个放下的智慧，因为整个放下的内涵我们要分成四段来跟大家解说，而这个简单的把手里面的东西放下只是我们要解说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相信自己能做到的阶段啊，这个阶段从头到尾都只能说是培养自己对自己的心事力量的信心啊。那这个最主要呢，我们上次有约略跟大家提过，为什么这样子呢？简单的放下不能够应付所有的烦恼呢？那是因为只要能够透过手简单放下的东西，显然这件东西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它的界限是很清楚的。正因为它的界限很清楚，所以当我们放下的时候，就真的像手张开放下那么单纯。可是我们说人生会碰到的苦，我们说佛教里面谈到的八苦里面六相，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这些苦呢，有一些固然是非常的出众，可是有一些苦却是非常非常的深细。什么叫做出众，什么叫做细致呢？我们说用刚才的例子来说，如果这个烦恼啊，这个烦恼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像这个我们说手里拿着重物这样的关系这么单纯的时候，那么表示这个烦恼就是很出众很一般的烦恼。这种烦恼当然就在我们相信自己心事力量的同时，我们就很容易能够把它给解决了。可是有很多的苦，其实它既深又细，深细的结果等于是呢，它就好像是牢牢的跟我们自己呢绑在一起。这个就好像说，如同我们刚才举例把手中的重物把它放下这个例子来说的话，那么又是如果是很深细的烦恼的话，那就代表你的手跟这个手中的重的东西之间不再是单纯的放下的关系，而是你的手极有可能因为呢跟这个重物拿得太久了，所以眼前的这个东西已经跟你的手呢就某种程度的结合在一起的，粘在你的皮肤上面，这个时候你呢是没有办法直接的说放就放的。也就是如果我们面对的烦恼越是深越是细的时候，它就是牢牢的，越是深越是细的，然后牢牢的跟我们所认知的我结合在一起，你就越难分开什么东西是真的是可以直接放下了烦恼，而什么又是你本然自己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对一般人来说呢，这种烦恼呢在我们人生当中那是多得不得了，只是往往我们得要在碰到的时候才会晓得说有这些烦恼存在，那个时候才来临时抱佛脚，想要像放下重物这么单纯的时候，却发现说所有的这些负担都好像已经牢牢的潜进我们的身体里面啊，整个都跟我们的身体呢牢牢的绑在一起，我们再也不能像手中的放下手中拿的杯子这样那么简单的放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要需要进一步的学习更深层的智慧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就如同朝山的第二阶段，我们应该要开始来学习。那这个部分要学习的首先就是要面对无常的实然与 必然。那这个部分呢，这个部分我们把它划归在第二个阶段，因为在第二个阶段其实我们根本就还没有上山，意思就是说所谓的无常的实然与必然的这个认知是要建立我们的基础知识，但这个还说实在的还没有进到佛教的修行，因为我们不是还没有上山吗？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给各位说的就是建立基础知识。好，那这个无常的，关于这个无常的认知呢，我们可以自己细心的去观察，观察我们周遭的事物，你仔细去看看有哪一件事情能够维持恒常不变的。好，那么只要是稍微长大一点的小孩，当你问他说人可不可以永远的活着的时候，当然这些比方说在小学可能三四年级五六年级之后，他大概就知道人一定会死去的，所以人不可能永远活着。那你如果再进一步问他人不能永远活着，那么那个天气能不能永远维持春天就是春天夏天就是夏天等等呢，那么他稍微经过思考了，应该也能够告诉你不可能，因为他所观察到的现象四季的更迭是必然发生的状况。那么你再这样进一步的一路问下去的时候，包含从四季的更迭，然后接下来再问到说日夜的变化，然后从日夜的变化再继续再追问，在日夜变化之间中间的过程，我们所感受到的周遭的世界有没有变化呢？当你把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尺度越缩越小的时候，显然这个时候你所问的这个对象就不再是小孩子能够回答的，可能就要稍微要年纪要逐渐的提升，并且还要随着他对于人生对于日常生活的观察要有细的观察力，要有敏锐的觉知力的人，这个时候当你随着时间的尺度越问越细，问他周围的这个世间发生了什么样变化的时候，有那样特质的人他才能够回答你一步一步进逼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无常这件事情的体会啊，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最简单的人都有老病死这件事情来开始看起，然后从老病死来开始看起的时候呢，进一步要可以再来看说，那这些老病死是不是都在我们真的很老的时候，我们真的生病的时候，我们真的死亡的那一刻才有这些变化呢？其实这个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所有的变化一定都是日积月累，分分秒秒都有变化。那么所以对于老病死的体会呢，应该要更深入更内化成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啊，每一天甚至是说每一个时刻我们在看自己身体的时候，我们都要能够有这个敏锐的觉察，知道说这个身体确实确实它呢是分分秒秒都在变化。那么当然就是说这里面强调的是说大家要能够亲自去体会，因为从知识当中当然每一个人都可以了解到人就是由许多细胞所堆叠组成的，那这些细胞各自每一个细胞都有它老化死亡的过程，所以人呢如果从这个那么多细胞的组合体来看起来的时候，当然我们就可以认知到说人一定也是这样变化的，可是这个只是在理性的认知，我们说要把它内化变成我们觉察内在的一部分的时候，建议大家不妨可以做一个练习，回去在家里面的时候可以呢，比方说早上梳洗的时候不妨仔细照照镜子，然后呢仔细去看镜中的容颜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变化，只要您细心观察一定都有大大小小的变化，哪怕再怎么微小也都一定有变化，那这个觉察的练习是要让我们能够接受 自己的色身、自己的身体确实是这样无常的变化，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那再过来呢，各位也不妨再进一步去观察自己的心理的状况。你呢，这个部分呢，更需要自己呢，在这个安静的时刻，好好的探索自己的心里面。啊，那只要你安静下来，探索自己，看看自己的心念的这个状况的时候，您一定可以发现到自己的心念真的是念念变迁。那这个念念变迁呢，不只是说呢，在我们静下心来观察的时候是如此啊。其实我们如果说把时间的尺度再放大一点，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念念变迁怎么会有一样呢？昨天的你接受到什么样的讯息，就必然会对今天的你的心事状况产生了影响。甚至去年的你跟今年的你来说，去年的你因为经过了一整年接受了周围的种种的讯息之后，所以你的心理的状态必然也跟去年有所差别。所以这样讲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的话，这个心理的状况其实它更是念念变迁，更是一路的无常变化，甚至我们可以说对于一般人的人来说，心理的变化其实也不是我们所能够主导的。因为我们的一般人的心事呢，其实呢非常非常的粗糙，我们所觉察的通常都是很粗很大的事情的发生，对于我们的意识底下有许许多多的讯息的流动，或者是说我们用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所谓潜意识这三个字来说明的话，那我们说在意识底下其实有许多的潜意识的流动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但决定我们生活我们心理的走向却往往都是潜意识在决定。哪怕是我们都是觉得我们自己能够做主，其实真正做主的是背后川流不息的潜意识。好，当然这个部分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用了潜意识这个三个字啊，这是因为大家呢比较能够透过这个潜意识这个名词，大家比较能够了解。但是如果各位将来有机会深入佛教去修习的时候，就会了解到佛教所谈的心事的运作远远超过了目前我们所说的潜意识这个三个字的内涵。所以请大家要姑且要接受目前用潜意识这三个字其实只是权宜的做法哦，希望大家将来有机会能够深入佛教一窥心事的堂奥。好，那我们说知道自己的身体的无常变化，知道自己的心理无常变化，这个呢推要更进一步要推而广之，既然是我们的身心都会有这样子不由自主每天每时每分每秒的变化，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想象到跟我们互动周围的人群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样在经历跟我们自己一样的这些无常的变化呢？那当你把这些无常的变化把它放在同一个时空底下去看的时候，那既然每一个个体都是这样无常的变化，那我们又怎么能期待我们所看到外面的世界能够有一丝一毫或者一时一刻维持不变的状况呢？所以像这样子努力去观察呢，那我们呢必然会对无常这件事情会建立一个正确的知见，也就是这个知见不再是呢不再是别人告诉我们身体细胞的变化，不再是别人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到最后都必然一死，所以呢不能够保留到后一世，也不再是别人所教导我们的春花秋月何时了，都不再是的。当我们呢深入去观察自己周遭跟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心理的时候，这些对于无常的体会会深入内化，变成 我们对环境觉知的一个基础的力量，所以这个力量会让我们在面对刚才我们说的什么时候该放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在判断，在每一个判断的念头，每一个判断的当下，我们都会透过这个无常的力量来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情本来它就会发生变化。所以当然我们如果说呢希求啊，妄想说哪一件事情能够维持不变的话，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意思就是说，透过这样基础的知识的话，让我们可以摆脱了一件妄想。什么妄想呢？就是对眼前的事情啊，执着着它永远不变的这个妄想。所以我们等于说从此之后，我们会认为透过无常的这件事情的深入理解，我们就开始会了知到每一件事情它都会必然会变化的。再怎么相爱的人，他的爱的这个本质也都一定会发生变化。再怎么舒服，再怎么快乐的这个觉受啊，因为无常的关系，它也都会产生变化啊。那么透过这些的话，我们就可以说，你对于你自己的人生呢啊，已经升起了基础的力量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准备上山了啊！提醒大家，我们讲到的，目前为止讲到的都是在让准备好自己，让自己可以爬山嘛。因为爬山这件事情，当然就需要我们要储备一些力量啊。所以我们说透过这样子对于我们人生无常实然的观察，并且内化之后变成了一股力量之后，你就可以准备来爬山的。好，那么当然在这个第二阶段准备的过程中，各位呢应该呢也可以发现到，正因为我们在第二阶段准备的这个过程中会舍弃了所有一切有任何一切事情可以恒常不变的这个错误的妄想，所以当然在这个第二阶段中，因为舍弃了这个妄想的缘故，我们当然就也可以放下一些事情。所以其实我们虽然说从第一阶段的建立自己可以放下的信心，相信自己可以放下，到第二阶段准备透过无常的观察，然后呢让自己呢对日常生活中升起力量，这两个阶段其实呢都可以让我们对许多的烦恼呢能够有一些放下的力量。当然我们强调就是说，因为我们面对的烦恼有很多的烦恼是非常深非常细，深细到它牢牢的跟我们所认知的自己的身心整个的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界限呢很难分明，你也就很难透过相信自己或者只是单纯透过无常这样一个认知呢，就能够把这些烦恼给解除给放下了。所以我们才说这个阶段就需要，真的就需要大家要深入佛教理念来修行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关于无常的观察的这个智慧，虽然说它对于许多人来讲都非常的受用，我们也祈勉大家要多做这样的观察。因为关于这个无常的观察，确实也就是我们说佛教在讲四圣谛的苦圣谛的时候，苦圣谛的观行入门的第一个就是要透过无常。所以无常这件事情本来我们就说它是非常重要的观察，可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讲了半天，现在这个阶段还是在储备力量啊，还没有真的上山，这就表示无常这件事情还不是佛教修行的这个核心啊。那你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其他的宗教几乎也都会谈到无常这件事情啊，所以无常并不是佛教的真理，无常也不是佛教的核心法门，因为它毕竟 只是在储备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继续要往前走而已。那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讲上山修行的第三阶段。谢谢大家。
宗门正义公案碾题第六集，平时导师著，欲令俊元之佛弟子得以误入宗门密意，需配合错误之见之辩证，辅以公案解析，是故平时导师续作宗门正义一书，以利学人。